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在这短短的时间中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总是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不让这个聚会突然的过去，所以我们何等渴慕在这里能更多的遇见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主啊，你把你自己的心意放在其中，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灵解开这些话，叫我们能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知道只有你话语的光能引导我们走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晚间我们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这里，求你用你的同在覆庇我们。我们把这点时间借着祷告仰望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用膏油来涂抹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从这个，我想第九节啊，我们第九节一直读到末了，好了，好不好？把它读完它，一起来。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与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的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必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身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好，我们上一次啊，曾经略略的和弟兄姊妹提到这个行割礼的事情。那么 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影响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影响了几千年之久啊，并且在他们的生活侍奉里面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割礼的约呢，割礼的这个来源呢就是出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啊，这里是源头。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源头的事物上面啊，首先呢把割礼的意义呢把它完全弄清楚。我们在之前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爱他所创造的人，所以呢他向着他所拣选的人呢他有很多应许啊，因为神爱的缘故，所以神有应许啊，就像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我们常常给他很多的应许啊。那么因为我们的神又是非常丰富的神，所以他愿意把他的祝福加在他所爱的人的身上，所以他给他们很多应许。那么应许之后呢，我们知道他怕人呢对这件事情呢这个好像还是会怀疑，所以神就跟人怎么样，神就跟人立约啊，立约做什么呢，来坚定他的应许，就说明说呢他爱我们，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一定要成就的，所以神就与人怎么样立约啊，这个约呢就是一种的约束啊，就说明说神说了这个话是必定要成就的，是不可以反悔的啊，所以神就与人立约啊。然后呢在这个立约的事情上面呢，那么神也要人跟他立约啊，神要人立约的意思呢，神要人呢、啊、完全相信他的话啊，神说了那我们要完全相信啊，那么相信的之后呢你就不能够在神之外再用其他人的方法来成全这些事情啊，所以因此呢神就在立约的事上怎么给他们个记号，这个记号什么是一个证据，就是新割礼，让以色列所有的男丁啊八天之后通通要行割礼啊，这个在十七章里面我们已经读到了啊。那么这个割礼的意思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呢只能相信神，绝对不能用我们天然的力量，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肉体来成全神的作为啊，这割礼的意思很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听见了神的话之后呢，他就立刻在他的家里面就开始怎么样给他的男丁们都行割礼啊，行割礼。那么当然那个时候神吩咐他们的时候已经有的人都年纪很大了，你看亚伯拉罕呢99岁才行割礼啊，那么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呢13岁才行割礼，本来这是第八天要行割礼的，对不对，那么因为这是头一次啊，所以呢所有的男丁无论是家里面的无论是用钱买来的这些呢在他家里的人通通男丁通通行的割礼。那么亚伯拉罕的确也按照神的话这样说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做这件事情的用意是什么呢，用意就是为要叫人坚定地相信他，并且呢相信他应许了他的祝福一定临到我们。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这个要完全相信神是不大容易的啊，我们很容易就动我们自己的手，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啊，我们很容易在主之外我们呢去依靠别的事物，这是我们天性啊，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很不容易完全的相信神啊，所以呢神在这个宇宙中定下了信心的律，这是件大事情。 所以只要有人全心完全的依赖神，神的祝福是一定临到的，神从来不违背他的话语。但是你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这样完全相信神吗？能够这样完全全心依赖他吗？很难。所以呢，神就要叫他们行割礼，这个割礼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完全的相信神。你看亚伯拉罕行割礼是什么时候？99岁呀。所以在这之前呢，难怪亚伯拉罕还会犯很多的错误，用人的方法来帮助神，对不对？神说你要生个孩子，所以后来他们就用了这个夏甲生出以实玛利来了，对不对？这就是什么人的好心，人的善心，希望来帮助神，你知道吗？这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啊，新约的教会历史，我们看见太多的错误都是什么？人呢想要帮助神，人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智慧啊，用自己的这些能力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行割礼这件事情啊，神在里面的要求啊，这是一件很重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以后的以色列人呢，就根据了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些事情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都行割礼。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行肉体的割礼啊，并不代表他们真正的就全心信赖神，全心信赖神。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基督徒要过所谓的信心生活。哎呀，我常常感觉我们的信心生活真是破烂不堪呐，弟兄姊妹，你感觉你怎么样？你全心信赖什么？你真感觉真的敢说你自己全心信赖什么？像我这个侍奉主这么多年呢，我回头一看到，我想到信心的生活，我都觉得很惭愧啊。很多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很容易就伸出自己的手，发自己的热心，用自己的方法，对不对啊？我们就很容易帮助神了。可见呢，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真正的活在这个割礼的这个实际的里面，还不是那么挺容易的。不过呢，在旧约时代中，这是一个预表，但这个预表呢，就成了犹太人几千年所不能更改的什么呀？变成了一个固定的传统啊。他们从神的吩咐之后开始，他们就生活中有这个习惯了。所以每次孩子生出来8天就进行割礼，他们觉得说这样做是照着神的话做了。其实神的话的意思不是光在肉体上做了这么件事情就满足了，这件事情什么主要是什么？叫你说你要完全信赖神，完全不靠自己。割礼本来的意思是这样。那么好了，到了新约时代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割礼这件事情呢，成为头一个世纪啊，刚刚出蒙恩的弟兄姊妹中间所产生最大的一个难处。我们上次讲过了，当外邦的很多神的儿女们得救之后呢，这些犹太中间的人呢，就跑出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光信耶稣是不够的，你们一定怎么呢？要行割礼，要守这些规条。”那么我们看见在头一个世纪呢，使徒们得到了启示的，真正的明白了十字架的意义，他们开始真正懂得什么是割礼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件外面的事情，所以呢外邦的圣徒不需要行割礼啊。那么结果呢，他们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冲突。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反对割礼最厉害的就是保罗，所以保罗在各道各处这么告诉别人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对这个割礼呢？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在17章呢哈，从这个第15节开始到第21节这里啊，插进了这一段话，这里神讲了两件事情，一件讲到割礼，另外一个讲到什么呢？就讲到撒拉要生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什么？就是基督。那个是以撒，对不对？以撒，那其实是预表基督的。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他先讲了割礼，然后讲了以撒，啊，神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件行割礼的事情是跟什么？跟基督有关系的，啊，是跟基督有关系。 这件事情一直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们的眼睛开了之后，他们才真正明白这个意思。意思说什么呢？是我们是不能够用自己天然的力量，我们是需要怎么样全心依赖神，但是我们根本做不到，知道吧？我们根本做不到。所以呢，只有怎么样？只有神的儿子做到了，只有基督做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所以能够完成神对割礼的意义，是因为我们什么？在基督里。弟兄姊妹懂得这个意思吗？是在基督里。如果不在主里面，没有一个人不活在自己的肉体里面，不活在自己的这个天然生命的这个智慧、经历、方法里面，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要把这件事情呢给弟兄们姊妹们讲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时代中间，他们行这个割礼，最后延伸出去的那个是什么呢？就是遵行律法，知道吧？就是遵行律法。所以他们把行割礼当作是遵循律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觉得说，如果你不行割礼，你就违反律法，知道吧？你就不尊重摩西了，哇，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在头一个世纪啊，这个在教会里面成为最大的一个冲突的力量啊。所以呢，当初的犹太人呢，看见保罗说他们恨他恨得不得了啊，他们一直要除掉他，因为他一直在那里好像破坏了这个犹太人几千年的这么重要一个传统，对不对？他告诉人不要给孩子行割礼啊，不需要守摩西的规条，哇，这个犹太人恨得不得了啊。所以你就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保罗所受到的逼迫这么厉害啊，你知道吗？在这里哈，我们就明白，这是他们几千年的习惯所造成的一个传统，这个是你碰不得的一个东西。但是主耶稣来之后呢，把那个真实的实际的意义带进来了，结果人不明白这个实际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啊，我们说为什么在新约里面所有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男丁不再需要行割礼，知道吧？不需要行割礼。如果当初保罗他们没有能把这个真实的意义带进来的话呢，那恐怕到今天呢，我们的教会里面还是在行割礼，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吗？他们失去了那么什么事情本身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含义，抓住的什么是个字句和道理啊。这是后来弟兄姊妹们保罗解释这件事情，我等等后面我要解释到，在我们今天跟随主的路上，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是很容易犯这个错误的，知道吧？非常容易犯这个错误。所以你知道神当初为什么要把割礼给亚伯拉罕呢？是作为什么？作为立约的一个证据，对不对？就这个什么证据？就说从此之后你们要守住约，你们要相信神，你们不能相信自己，不能活在自己的方法里面，我们只能完全信赖神。其实亚伯拉罕所展示的信心就是这样。所以亚伯拉罕是到了99岁才行割礼，所以他以后所做的事情弟兄姊妹都符合于神的心意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因此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呢，为着外邦人要不要行割礼这些事情呢，保罗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辩论。我上次读过了，对不对？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读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称义是在先，割礼在后面。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说呢，如果你信了主耶稣，你不行割礼，你就违反律法，你是不义的。保罗说不，亚伯拉罕是怎么称义在先，然后才行割礼的，知道吗？所以呢，因此呢，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 他们因基督被称义就可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弟兄姊妹能懂吗？啊，你首先先把这个事实啊，把这些事情先把它抓住了，因为这个呢，跟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个属灵的生活呢，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好，我想我这个可能我只能解释到这里啊，我要把它运用在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的属灵生活里面。所以呢，保罗呢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就讲到了，字句是叫人死的，只有经义叫人活的啊。这是一个，因为当时他有一个背景呢，是讲到这个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是最持守律法的字句的啊。那么他们持守一种的做法，持守一种的习惯，持守一种的道理啊。你看看今天在新约时代中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呢？哇，有的人呢，这个做法、习惯、道理啊，那个把他守得严格的很呢。你只要破坏他的习惯，破坏他的道理，破坏他的做法的话呢，他觉得是非常严重的。让我举我要举实际的例子啊，简显例子。我曾经认识一个天主教徒啊，我们是本来是个好朋友，好朋友。那么当然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啊，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呢，神把这个祷告的恩典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到神面前祷告，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这个到神父面前去告诫，神父去告诉玛利亚，玛利亚再告诉主耶稣，主耶稣再告诉天父。我说这个圣经中啊没有这么一个说法。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可以直接到神的跟前去。哇，他听了很诧异啊，非常诧异啊。他说是可以这样的吗？我说当然，这是圣经中所说的，但是按照他天主教至少一千多年的一个习惯来讲的话，他们是这样做，他一定要这样做，他如果不这样做，他良心上就不平安，对不对？我说呢，我们的神是个灵，你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为神，都可以祷告神。他说不不不，他说呢，我要祷告的话呢，一定要前面一个木头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上面呢还有一个雕刻的耶稣啊，我只有跪在这个面前的时候呢，我才能祷告。哎呀，我说你从哪里得来这个东西？他说我们天主教就这么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不在这个习惯，不在这个做法里面，他不会祷告，不能祷告。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人已经把很多人的方法、人的制度、人的这一些的东西带进来了。今天在很多基督徒中间，甚至连敬拜的事上都需要有很多的规矩的，有很多方法，没有那个好像他就不会敬拜了。你看看圣经明明讲我们在灵里面敬拜主，对不对？不在乎外表这种的形式的东西的啊。那么好，我们再讲基督徒吧。那么我已经多次讲过，从前那个老会所的时候啊，老会所我们在那里，我们一条条的凳子，对吧？有一天我就看见一对中年的夫妻跑到我们聚会里面来，他们两个人跑到那里之后，就趴在那个凳子底下一直在这么看。我心里想，他是不是掉了东西了，来找东西啊？所以呢，我就过去，我说你们掉了什么东西吗？他说没有。那我说你们在找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你们这个凳子后面呢哈，没有一个这个一条东西可以拉下来可以跪着祷告的。那我说你们原来在哪里聚会？他说我们在圣公会聚会。他说我们圣公会啊，每一条礼拜堂的这个椅子后面都有一个可以跪下来祷告的，那个一条中把它一拉下来就可以跪着这样祷告的。所以他说我在你们找着。哎呀，我说我们不实行这个，我们就坐着祷告去。哦，那不行。他说不行，那个祷告一定要这么跪着，一定要这样祷告。我说我们是这样的。他们两个就很失望，他说那我们只好到别的地方去找了。所以两个就离开了。我印象很深刻啊，那天他们两个人来，你看吧，他被一种什么，被一种的传统抓住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假设没有这么一条东西，你就不能敬拜主了，你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我们基督徒坐着、走着、站着都可以祷告啊！你只要灵向着主，对不对？这是祷告，是灵里面与主交通的事情，根本不是外面的规矩的问题，对不对？那么我还认识一个弟兄呢，他是告诉我讲，他说弟兄你怎么祷告？我说我们祷告有时候坐着，有时候就跪着。他说不行，来，我告诉你，来我教你怎么祷告。教了，他说祷告时候要五体投地，啊。什么叫五体投地呢？这两个脚跪着，两个手呀也趴在地上啊，然后把那个额头还顶着地。他说这样祷告才可以。哎呀，我说圣经也没这么讲。当然了，你有很敬虔的态度啊，你尊敬主，这个也很好。所以有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趴着，这个不是，我说你趴着没有问题，你心里面敬畏主是吧？但这个不是什么，不是一个做法，不是一个规条，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累积了多少这种做法。如果今天你去东正教里面去看他们祷告的时候呢，还要比手势的啊，这个要用的什么什么什么，我现在不会弄了，是吧？要我看过他那个图，他那个要比着手势。那么你这个跟那些异教徒他们的那种用手印的方式，不是差不多的东西吗？对不对啊？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人的这种想法做法很容易怎么样就掺在属灵的事物的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甚至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们也讲到啊，今天我们很多的聚会不能只变成一种的习惯，你如果不在灵和真实里面敬拜主，你一点都不比别人高明的多少啊。那么好，我在这里再提一件事，比方说我们每个主日都拨饼，对不对啊？我们这个拨饼是有一个做法的，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做法的性。但是如果很多人聚久了，变成习惯性的东西了，用姊妹们，那个可能也会变成我们一个传统，变成我们一个固定的形式。我们来拨饼，你要真正活在拨饼的意义的那个实际的里面。你的心要向着主，你是敬拜主来的，你是在这里与主有交通的。我们不需要用什么固定的方式、固定的方法，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拨饼聚会是一个见证，这个拨饼的聚会是一个家的聚会。那我们要活出这个实际来。今天神所要的是实际，神不要这些外面的东西，你知道？这就说明什么？我们人的天然的肉体很容易就落在这些情况的里面。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懂得什么叫做割礼吗？割礼就是完全不活在肉体的这种习惯，这种做法的里面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时刻都需要怎么样学习跟随里面的膏油。跟随圣灵而行，只有当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时候，那是一个活的敬拜啊，那是一种真实活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知道，在头一个世纪啊，使徒们为着打这一场仗，付上的代价非常大。你看见那所有使徒们，他们都为这个来征战。我们要知道，彼得还曾经失败过，对不对呀？彼得失败过。彼得呢？那个时候因为呢什么？旧约圣经里面讲了，这个神的选民跟外邦人不可以来往的，要跟他们划界限的。其实，在旧约时代中啊，这只是神一个预表的做法，叫我们不沾染世界的污秽，不受世人的这些情况的影响啊。那么，所以神叫他们不能通婚，对不对？不能跟他们之间来往。这是一个预表的一个状态，因为呢，神的百姓应该是圣洁的，啊，是跟这个世界是无关的，应该是这么样的一种情形。但是你看见，彼得是一个犹太人，彼得是一个在传统习惯底下长大的一个人，虽然信了主耶稣，但是这种习惯传统在他里面。还是对他影响很厉害，所以呢，有时外邦人请他去吃饭了，对不对？哇，很多弟兄们跟着去啊，巴拉巴、保罗都在场啊，哇，外邦人请吃饭，我相信那一次他们一定盛情接待啊，把最好的饭菜都拿上来了。彼得开头可能吃得很高兴，
结果人家那忽然讲说，从雅各那里的人来了，这个彼得恐怕饭还在嘴巴里面呢，啊！一听这个吓得不得了，马上就躲，就离开了。你看看，因为怎么今天呢？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不可能吧？对不对？如果人家请我们去吃饭，我们可能有这种影响，我们没这种影响，对不对？但是彼得，你看看这个影响多厉害啊！他已经是主所兴起的头号使徒啊，经历主这么大的恩典，经过五旬节圣灵这么样的一个浇灌，一个充满的一个人，居然呢，在这个犹太教的传统底下，他软弱，他差一点就失败了，你知道吗？那天幸好年轻的保罗在，年轻的保罗呢刚强有力啊，那个时候很勇敢，就站起来就当面的指责彼得，对不对啊？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呢叫我们成了外邦人的罪人呐、啊！哇，你看这个话很厉害啊！所以呢，他再三，他等于向彼得传福音，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不可以再活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情况底下。我相信那天彼得恐怕很惭愧，那么恐怕也下不了台啊，脸恐怕涨得很红。一个年轻的弟兄啊，他是年长的人呢、啊，那么那个保罗这么起来就这么厉害的这么攻击他，那么来指责他，对不对啊？啊，你看保罗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们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什么？是罪人。”哇，这句话太厉害了！你这个对彼得讲这样的话。你看看叫彼得下得了台嘛，那个彼得呢那天真的是下不了台。但是弟兄姊妹们，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第20章的时候，你看见保罗自己也差点失败。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雅各出现了。雅各代表是那些长老们说，兄台你来了很好，我们在这里信主的人有多少万，都为着祖宗的律法发热心。他们听说你来了，可怎么办呢？啊，他们听说你在外邦教导人不要听从摩西，不要给孩子新割礼，不要守规矩，这可怎么办呢？他说：“你不如就听我们的话吧。我们这里有几个外邦人呢，他们这个还这个到耶路撒冷来，对不对？你明天就给他们交了规费，带他们去守规矩，这样就证实你在外邦所说的是什么，是虚的，是假的。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可怕了，对不对啊？”但是那天，这个刚强的保罗，啊，这个在外邦已经经过这么多年日，这么样的有经历一个保罗，居然怎么样，一句话都不敢讲。第二天就带着这几个人到店里面去，要去给他们行洁净的礼去了。你就看见从旧约圣经原本神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意的东西，因为在犹太人中间成了一个字句道理习惯，变成一个坚固的传统，就变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影响的力量，你知道吧？这个力量影响到神的儿女们了，叫他们这么样得到启示，这么样得到圣灵的能力的人都站立不住。那么幸好什么？到了后来，神用手干预，保罗醒悟过来了，保罗就刚强了起来，做见人，差点失败啊！那天如果没有那些从外邦来的犹太人在那里搅扰的话，那天就完了。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事情的严重吗？如果保罗在这事情也失败的话呢？那么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带着很多犹太人的传统啊，你知道吗？哇！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割礼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这个原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只能相信神，不能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智慧，用人的手段，全心的信赖神，不活在自己的肉体的里面。但今天你看我们跟随主多容易，就活在我们自己 天然的肉体和血气的里面，对不对呢？所以我就说，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有很多东西呢，不能因为长久的习惯变成一种固定的一种传统，变成一种外表的做法。弟兄姊妹，我们绝不以这种做法的东西呢，作为我们一种的夸耀啊。所以你只有真正的活在那个真正的意义的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才有属灵的果效，你才可能得到释放，你才可能得到什么，在神面前真正的祝福。你要知道，这场属灵的仗是不容易打的，弟兄姊妹们呢。所以我有的时候常常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300多年前弟兄运动的时候，他们起来打这场仗，打的是真的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我们今天老实讲，在他们的这个属灵的影响底下，我们蒙受了一些的祝福。但是我承认，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这些东西所能真正的领悟的东西还是不够的。你知道，基督教有很多的传统都不是出自圣经的，但是因为常年的习惯而变成了一种的传统。今天呢，人如果不做这个东西的话呢，哇，这个，人家就觉得你大逆不道，觉得你犯罪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嘛，我在这个伊斯瓦逊的有个聚会，我曾去过好多次。他们中间有一对弟兄姊妹非常好，那个姊妹跟我也很好。后来有一天呢，他听说这个孙弟兄是不过圣诞节的，你知道他什么反应？他居然就哭了，他哭了。他说：“孙弟兄这么好的人，怎么不过圣诞节了？怎么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都是基督教的一些传统，圣经中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的。但是你看看，今天一到了这个季节，全世界的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在那里，庆祝啊，在那里过这个节期去了，是吧？如果今天你说你不过，那么你就大逆不道了，变成，你就是反着潮流来了，你这个是什么道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只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多少人为的作用做法在里面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真正懂得这个什么，这个割礼的意义啊！所以在头一个世纪，感谢主，使徒们为主站住了，他们把真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你看，尤其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呢，关于这个割礼的事情呢，那么他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呢？你把割礼拿掉，你就等于什么？把所有的律法拿掉了，律法字句拿掉了，我们就不需要。你不要小看这么一件行割礼，如果你真的行了割礼，就表示你要遵行整个律法，哦，那是太可怕。所以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今天的犹太人活在地上啊，他们还活在那个律法的控制底下，非常可怜的。哎呀，你看他们那个生活呢，真的是受到了限制多大。那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们一个群辉弟兄，现在住在那个 Philadelphia。他住在什么？住在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社区的里面，他买了栋房子，买了个犹太人的房子，所以住在他们社区的里面。他有一天告诉我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因为什么？犹太人到今天他们守安息日，安息是什么？从礼拜五晚上开始，6点钟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的礼拜六的晚上6点钟，是吧？这一天的时间里面，你什么都不能做的，你不可以按电梯啊，你不可以打电话。甚至你不可以开电灯的开关都不可以开的，啊，有什么这些规矩可大，所以他们犹太人呢，到了这个礼拜五紧张的不得了，家家户户就趁着傍晚就所有灯都开着，所有灯都开着，电视也开着，不能关啊，不能碰啊。那么现在呢，在纽约呢，现在因为高科技的缘故呢，这个有的电梯不需要按的。因为什么？他们这个电梯有走过去，它自动开的，这都是为了犹太人发明的，因为什么？叫他们好不违背这个所谓的律法，对不对？好了，有一天礼拜五晚上，他就看见他对面的一个邻居啊，满头大汗的跑来找他，说呢，哎，你们能帮我一个忙啊？我们弟兄说，你要帮你什么忙？他说我忘记开灯了。他说你能不能到我家里去帮灯开一下？哎，我弟兄觉得好笑啊。 如果是你我中国人的话呢，我们恐怕还没像犹太人这么守规矩呢，对不对啊？我手不能痛，拿个竹竿子挑一下，可不可以呢？我们中国人呢，更有花样的，我搞这东西。他犹太人他还近前的犹太人，他还不敢做这个事情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弟兄就很好笑，就跑过去帮他把灯开一下。哎呦，他就千多谢万多谢。哎呀，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多么大的笑话！但今天对那些持守律法的人来讲，不是笑话啊，他们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受到什么习惯、受到什么传统的捆绑限制呢？对不对啊？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要懂得，真是懂得这个意义啊！所以呢，因此呢，保罗在那里仔细的读旧约圣经，因为他对圣经很熟啊。所以他首先在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什么？亚伯拉罕称义是在割礼之前。哇，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完全根据神的话。所以你知道吗，罗马书这卷书啊，就好像是上了法院呢，在那里所做的一个辩论的一个书一样。那么保罗要有根有据的告诉你们，哎，你看你如果读这个创世纪，你看见亚伯拉罕称义在先，然后才行割礼的。所以今天在称义的事情上面，我们无需要行割礼，这是首先他就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释放。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现在不需要行割礼啊，我们就被称义了啊。然后我们知道呢，到了加拉太书第三章，他就告诉我们，神是立约在先，传律法在后。所以他就说，神所立的约绝不能给几百年以后的那个律法呢，把它控制住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守律法，我们是活在跟神的约定的这个情况的里面。所以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他严格的警戒这些外邦的圣徒们，他说，如果你们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那说明什么呢？你们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对不对？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一件事情，我们里面义无良善。罗马书第三章已经告诉我，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你不能说呢，你是例外，对不对啊？你说我凭良心我还有义呢，我凭良心我还有善行呢。弟兄姊妹，你没有，你不在光中，你知道吧？如果在光中的话，你看见我没有一个人是对的，没有一个人是行义的。今天呢，感谢主，像我们这些不义败坏罪恶满身的人呢，神居然拣选我们。神所以拣选我们是什么？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你我要感恩，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有什么称义的地位啊。所以呢，今天呢，不能行割礼。那么对外邦人讲，什么叫行割礼？就是用你自己天然的肉体的侍奉神，用天然的肉体来跟随神。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今天还要传割礼的话呢，他说十字架有他讨厌的地方。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叫你不方便，你自己想做什么，你想什么，你想爱什么，你做什么，他不让你做，对不对啊？这就是一个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讨厌的。你们原谅我，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的这种感觉的啊。我曾经有一段侍奉主啊，带着弟兄姊妹走，哎呀，我真是累死了。你这个弟兄姊妹，你推也推不动，拉也拉不动，跟着他们一起走呢又缓慢，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不管你们了，我一个人跑了啊，这样子可以吗？就是不行的，这是肉体的感觉，你知道吗？你凭你肉体的感觉跟随主，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要跟随主，你要学习背十字架，你要学习让你的肉体受到限制，你就什么不自由，没有这种的自由，没有肉体的自由。所以保罗也说这是他讨厌的地方，因为保罗是一个有聪明才干的人，保罗是一个蛮有智慧，这个学富五车的人，对不对？这个学问大的不得了，按照自己的意思的话，他方便的多，但是他不能做。 为什么不能做呢？因为受十字架的限制，天然的肉体在神的工作上是无益的。哎呀，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在新约时代中，其实是神的恩典，你知道吧？我常常讲，如果我们不做，那就神就做，你看好不好啊？那么你要不要做啊？你一做，神就不做了，就是这样。当然我们愿意神做，对不对？那么你愿意神做的话呢，你要活在那个割礼的真实的意义里面，你就不要做。但是你不做的话呢，你自己觉得讨厌，别人也觉得你讨厌。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矛盾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所以呢，因此呢，到了第五章十五节加拉太书啊，保罗讲了一句犹太人听见就要咬牙切齿的话，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什么？做新造的人。”哇，这句话弟兄姊妹，对我们基于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听见了，我们里面还是那喊哈利路亚，对不对？那要我们得到何等大的自由！但是对犹太人来讲的话，咬牙切齿，跟你讲吧。你看保罗讲了一句多么大胆的话：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什么？做新造的人，活在生命的里面，跟随主啊。那么好，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里面啊，这句话我们读一下好了。我想我这句话因为很重要啊，我把它读一下，这样加深我们的印象。我们看见当初的使徒们他们得着的是何等样的一个启示啊，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啊，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看保罗的话多清楚啊，弟兄姊妹们，不是外面人的肉人手所做的，乃是什么？乃是基督怎么使我们脱去这个肉体情欲的割礼呢？是借着十字架，把天然的生命把它致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把这个割礼的约给他们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背后包含了关乎神的心意，关乎我们蒙恩的事情在里面。但是很可惜，人把它当作了什么？一种的外面的做法，变成一种的习惯，变成了一种固定死的传统，他并没有摸到那个真实的意义啊。所以是基督来了，带领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真实的意义。感谢主。因此呢，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妻子啊，那个萨莱要变成萨拉，对不对？那么他说呢，这里讲的说他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啊。因为姊妹们，这个一个儿子很重要，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天父、只有一个儿子啊，就是耶稣基督，是他的独生子，对不对？所以这都有预表的含义在里面的。所以亚伯拉罕呢，不可以生第二个儿子，只能有一个儿子，有什么？这个预表基督的啊。那么当然在旧约时代中间啊，这个预表的是说神要赐给他做多叫撒拉做多国之母啊，他并且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趴在地上就是笑了，笑他说：“我100岁了，100岁还能生吗？啊，对不对啊？这100岁了还能生吗？这个天然的反应一定是这样的了，是不是啊？那是感谢神，神说怎么样？你要行割礼，不准笑，要行割礼啊！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99岁。”撒拉100岁，撒拉90岁。当然这个按照人的天然的情况来讲是不可能的了，对不对？神的意思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天然的生命如果不被带到尽头，就不可能产生真正属灵的生命。所以所有属灵生命的原则就是这样，很简单。如果今天你一直要活在你的肉体里，你要活在你自己的感觉里，活在你自己的想法里，活在你自己的热心里，活在你自己方法里，你永远不会有属灵的果效。那很简单， 你什么时候你把那天然肉体治死了，带到尽头了，在主跟前说啊，我无能了，甚至我们自己也笑自己的无能了，像我这个无能的人居然神还用，哎，说明你生命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亚伯拉罕对神啊，这个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就好了，神说不行，不能代替的，不能代替。并且神预先告诉他这个儿子的名字叫以撒，然后他说要建立他所立的约。然后至于以斯玛利呢，那个时候神说我也恩待他，因为这是从你来的，对不对？因为神爱亚伯拉罕的缘故，所以也恩待以斯玛利。哇，结果以斯玛利也发展成为一个大族啊，发展成为一个大族啊，哦，这个到最后看见就变成阿拉伯人了，所以就成了今天以色列人的死对头啊，上方对头。不过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当亚伯拉罕给他家人行割礼的时候，以斯玛利也行了割礼。那我现在不知道阿拉伯人他们行不行割礼的，阿拉伯人可能不行割礼，因为他每次抓到那些男丁的时候，他们看看他有没有行，一看行割礼就知道是以色列人，可见他们恐怕现在不行割礼。那么就是做了一个分辨，阿拉伯人行割礼是吧？这个我不太清楚啊。伊斯兰叫行割礼吗？是这样的吗？哦 ，OK， 好，那我这个我不清楚啊。不过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给这个以斯玛利也是行了割礼，并且我们看见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亚伯拉罕非常快速就做。完全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属灵生命一直在长进，那么信心的这个情况越来越纯净，所以这也是神给我们所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信心上跟随主，我们是不断的脱离肉体，信心就增长，脱离肉体的复杂，信心就越来越单纯，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今天晚上呢，我想我就把这个歌里的这一段呢，那么跟弟兄姊妹们稍微做一点点的这个解释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在神的工作上面来讲呢，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所以盼望主给我们恩典呢，今天我们已经活在新约时代中，我们要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但愿主使我们呢信心能够越过越坚定，越过越纯洁，依靠主的心能够越过越多。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又真实。主啊，你在这里借着亚伯拉罕对我们说了一些真实的话，愿真理被解开，主的亮光照亮我们，让我们在世的日子真是能够完全凭着信心活在你的跟前。主啊，那许许多多缠累我们的事物，求你因着真理的光叫我们有更多的脱离。主啊，不叫我们仅仅活在一种习惯的里面，也不叫我们持守什么传统，让我们今天学会跟随圣灵，跟随高油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你来本来是叫我们得自由的。主啊，你不愿意我们受捆绑，所以我们真是为着你为我们付上极重大的代价完成十架的救恩，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主啊，至于我们还不够明白的地方，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开导我们，一直到我们里面明亮为止。我们愿意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